有消息透露，拜登将会宣布提名前国务院发言人、前美国驻北约大使、对华鹰派人物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宣布，将会在7月5号卸任公司 CEO 一职。塞班岛华人公司被工人控告其贩运人口并强迫劳动一案，美国联邦法院裁决中国工人胜诉，雇主被判赔偿$591万。目前有工程师透露，中共政府近期在新疆几间派出所开始设置人工智能情绪监控系统，并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测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联社26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将会宣布提名前国务院发言人、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提名洛杉矶市长加塞蒂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报道说，拜登选择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他的长期政治盟友来担任美国两个最高级别的外交职位。如果他们的提名得到参议院确认，将会在美中和美印关系面临压力的时刻上任。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清楚这两项提名将会在几时宣布。白宫拒绝对伯恩斯或者加塞蒂发表评论，并指出在正式宣布之前没有人是确定人选。知情人士仲透露，前芝加哥市长奥巴马的幕僚伊曼纽尔已经被拜登选为美国驻日本大使，科罗拉多州前参议员奥巴马政府的内政部长萨拉查被选为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奥巴马的副国务卿摩根士丹利副董事长奈德斯被选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这些提名都未正式公布。伯恩斯是苏联问题专家，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曾经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副国务卿，亦都曾经担任驻北约希腊大使，现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金乃迪政府学院等机构。在拜登竞选总统期间，伯恩斯曾经提供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但据了解，伯恩斯没有任何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在谈到中国时经常使用对抗一词，立场偏向鹰派。在美中关系紧张时刻，这项人事安排特别引人关注。今年1月份，伯恩斯接受德国传媒采访，谈到新疆人权问题、香港局势等议题时，表示美国应该和德国、欧盟合作，共同捍卫民主和人权。他并建议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共同联手就中国的非法贸易行为和中共对话，因为美国、日本、欧洲共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总量，共同发声就有足够的分量，促使中国尊重国际贸易规范。二月份，伯恩斯接受 CNN 专访时更加直言，美国不能够将二战以来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指美国和中国的较量是民主和威权之间的较量。当地时间5月26号，贝索斯在亚马逊股东会议上宣布，亚马逊现负责云端运算业务的高管安迪贾西将会在7月5号接任公司行政总裁一职。贝索斯说，选择这一日是因为亚马逊是在27年前的这一日成立的。据福布斯的最新统计，现年57岁的贝索斯拥有1892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此后贝索斯将会作为亚马逊执行董事长，专注新产品开发，并推动名下火箭飞船公司 Blue Origin 和报纸《华盛顿邮报》等事业发展。据美国之音报道，塞班岛中国工人控告其雇主贩运人口并强迫劳动一案，而家有了结果。24号，美国联邦法院裁决中国工人胜诉，雇主被判赔偿$591万。 七名原告律师表示，呢一宗诉讼历时两年半，一开始系诉工伤案，后来发现案件性质更为恶劣。被告博华太平洋国际系唯一获准喺塞班岛建赌场嘅开发商，雇佣咗多个中国建筑公司修建赌场。该公司以游客签证而并非合法嘅临时工作签证，将中国工人带到塞班岛打工，扣押佢哋嘅护照。工人受伤之后，唔单止得唔到治疗，仲无法获得赔偿。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法院法官曼格洛拿根据联邦同当地法规，判罚在香港上市的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向七名中国工人支付$2,950,000的伤害赔偿，以及同样数额的惩罚性赔偿，共计$5,910,000。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任期将会在2022年届满。菲律宾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杜特尔特领导的执政党希望推举他参选下届的副总统。杜特尔特就说将他的政治前途交给上帝决定。总统首席法律顾问帕内洛星期二接受传媒采访时说，如果有强烈的呼声，杜特尔特有可能竞选副总统。总统发言人罗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杜特尔特将这件事交给上帝，这个是他的答案。民调显示，尽管杜特尔特的亲中立场颇具争议，发起的扫毒战争杀死了成千上万人，民众亦都批评他所领导政府的防疫措施，但杜特尔特在菲律宾仍然非常受欢迎。有消息人士说，杜特尔特可能会透过支持亲信参议员基斯杜法吴竞选，而试图继续执政，并同时竞选独立的副总统大选。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受到不少民众支持参选总统，尽管她已经一再表明不想竞选，但政治分析家对此表示怀疑，指出一旦她父亲失去职务带来的豁免权，如果她担任总统，就可以保护杜特尔特免受法律或者政治追杀。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期受到中共政府严厉管控。日前有工程师透露，中共政府近期在新疆几间派出所开始设置人工智能 AI 情绪监控系统，并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测试。根据 BBC 报道，一名负责该软件的工程师透露，中共政府开始在新疆安装 AI 监控系统，主要以监视器和面部侦测技术来监控居民情绪状态。中共政府都曾经表示，在该地区进行监视是必要的，宣称分裂主义者已经在恐怖袭击当中杀死数百人。未透露身份的工程师表示，首先会将受试者绑在约束椅上，手脚以金属装置固定，并将情绪监控镜头放在距离受试者3公尺的地方开始进行测试。最后该系统会产生一张图，分析受试者是否为负面或者焦虑情绪。工程师直言，中共政府将维吾尔人作为各种实验的测试对象，就好像是实验室的老鼠一样。这一套系统是在没有可信证据之下对受试者进行预判。对于 BBC 的这篇报道，中共驻伦敦大使馆没有发表评论。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大约有190个城市推行禁止电单车措施，各地警方收缴了大量电单车。近日，广东一名知情人士披露，被中共警方收缴的部分车辆被卖到了非洲。流亡美国的赵瑜女士曾经是广东省一间进出口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她披露这间公司有广东省公安厅和安全厅的背景，自己躲在的公司就是这两个政府部门的小金库。近日，赵瑜女士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广州警方收缴民众的电单车的去向。赵瑜女士说，广州禁电单车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在郊区仍然有很多人在揸，警察一直在捉他们，咁有动力去拦那些电单车，然后用大卡车在旁边一车一车地拉走。这些车到底去了哪里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佢话事实上嗰啲被收缴嘅电单车全部集中起嚟，然后出口到非洲国家。我哋报关就系一集装箱一集装箱咁报关，然后运到非洲。根据中国电单车商会2019年7月嘅数据，中国大约有190个城市实行禁电单车同埋限电动车嘅管制措施。仅仅在广东深圳市，据官方通报，行动开展10日之内，共查扣电动车18000多辆，拘留874人。在东莞市，大批交通警察走上街头，强制收走民众的电单车和电动车，甚至挨家挨户地上门搜查，连儿童三轮车亦都不放过。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引发了民众强烈不满，有市民集体到政府门前抗议，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民众抱怨说，禁令实施了这么久，老百姓失去了交通代步工具，塞车反而更加严重，老百姓如果有买车钱，还用什么电动车去接孩子呢？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